就是看新闻嘛，说前两天辽宁锦州出现了一只本该在热带生活的火烈鸟，就闹不出那个段子。火烈鸟，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？火烈鸟说 ：“ins 风，是 ins 风。”你那儿风大吗？你还好吗？欢迎你来收听，要 ins 到快乐的重要性的段子来了。我是跟火烈鸟一样找不到家的主播彩彩呀，求南方温暖无雾霾地区好心人好吃好喝的收留，床要软啊。为啥用不用都无所谓了，真是你家被子不厚脸皮厚啊。哼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把脸皮磨厚再给你想要的温柔，等我把脸皮磨厚，小样你休想逃走。并不是你擅长躲藏，而是根本没有人想要找你。你并不是真正的宅，是因为出去也没啥事儿，没人约你，嫌出去一趟还要花钱。就当我逛街的时候看到想要买的商品上面没有价格标签儿，朋友说你去问问那边那个店员导购价格呀，我说但那样就算人际社交互动了呀，我还是算了吧。所谓的社交恐惧大概是没有钱心里没有底气吧，怕对方爆出价格然后摆出一副哼你买得起吗就问的那种眼神，多可怕呀。其实很多商品才不是我买不起呢，你多贵一件衣服能有多贵，1000、2000、3000、10000的，我没有10000存款吗？我有，不是我买不起，是我觉得这钱花的不值，知道吗？我能对那些很贵的东西谦卑有礼貌，具体表现在得知他们标价的时候会下意识地说对不起打扰了，对不起我不配呀、啊。不是我不好，是他那标价太虚高了，他高估了他自己。而且你以为在商场花钱多就代表你是有钱人吗？或许你在别人眼里只是一个敢花钱的穷憨憨。身边朋友分两种，一种是有了点存款这也舍不得买那也舍不得买，一种是欠屁股债这也买那也买。我之前看过这句话嘛，穷人是小心翼翼的大方，有钱人是大大方方的小气。就有人分享嘛，说在广州待久了就真心感觉啊，这儿的有钱人莫名其妙的低调，认识一些本地的客户朋友，家产几千万过亿的那种，穿的都很简单，平时穿的也是网上那种一两百的衣服。我就会想，他们这个身家只穿一两百的衣服，那以我的身家穿什么合适呢？这就是我今天裸体上街的原因，警察先生。没钱真的没有安全感，所以要穿好点，给自己加点安全感，知道吗？别人生病第一反应是去医院看看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看病啊得花好多钱吧，药都买不起了。所以健康就是省钱，充足睡眠没有压力就是健康，所以不工作就是省钱。小时候想当睡美人，长大后想睡美人，小时候想做公主，长大之后成为真正的公主，可是陪我身边的不是王子，是王总。老王是你吗？思聪问爸爸，爹咱家多少钱啊？啊，你一辈子也花不完。爹那咱欠银行多少钱啊？你三辈子也还不完啊。思聪越来越不像胖头鱼了，康辉也越来越不像小松鼠了，王菊也非常轻盈了，全世界就剩我一个胖子了。人是会变的，小时候这不吃那不吃，长大之后什么都吃。小时候以为长大就会有钱，长大后根本不是这样的呀，不是捧着铁饭碗，更没有含着金汤匙。为啥总是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，就 就是因为购物一时爽啊，当快递显示预计3到5天送达，但却在第二天的时候就送到了，这种惊喜跟快乐有谁懂？大概也就只有想着第三天更段子，结果第二天一看有更新的彩票懂了吧？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第四天更新嘛。开心要花钱庆祝，不开心要花钱发泄。这么一说，人生来就是为了花钱。购物车里加了几件大牌服装，正在犹豫要不要买。这时一个同事过来告诉我，做人就要量力而行。我说，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你天天穿这些名牌啊？他说，做人就是要量力而行啊，靓丽、美丽、时尚、靓丽的靓丽哦。想想买贵的东西，如果嫌贵的话，就除以365天，这样下来就不贵了吧？还嫌贵啊？那就除以2年。嗯、有省钱的办法吗？有啊，如果你网购有想要购买的商品，先不要结账，添加微信公众号 API350， 把你想要购买的商品链接发给公众号，然后再按流程下单，就可以获得省钱优惠，淘宝、京东、拼多多都可以使用。记住这个公众号是 API350， I love you 的爱，字母 API 加上数字350。你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你，远不如你想买的东西刚好的买得起。每次去买衣服，总是听到导购员说，喜欢可以试试，要是恋爱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。商场试衣服，试衣间我推门进去，见一个美女正脱一半，我忙说对不起并及时关上了门。美女瞪着我怒道，那你先出去行吗？小王进了商场，突然卧倒匍匐前进，女朋友问，你干嘛呢？他警惕地说，商场如战场。他不仅匍匐前进，他前面还跪下了，说求求你别买了。女人，擦脸的，擦手的，擦脚的，擦头发的，擦身体的，擦脖子的。男人，都是自己的身体，分什么高低贵贱啊？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花钱更爽的事情吗？有，花不劳而获的钱。你会以为我说哟，听段子来了吗？一边花钱一边听段子来了。既然挣钱是为了把钱花掉，那为什么还要挣钱呢？为了消磨点时间啊，怕你把时间都用在花钱上呀。人的内心真的很奇妙，总是被一些芝麻绿豆的日常琐事搞得乌烟瘴气。然而有了一双新的登山鞋，或者感受到春日的气息，顿时就能感觉到人生的丰饶与美好。于是我的朋友买了双鞋，发现是假的。他这双假鞋他怎么发现是假的呢？就是发货地址是意大利，退货地址是福建。推荐大家穿不防滑的鞋子，因为这样当你走到一些很滑的地方，只能时刻专注于自己的脚下，就可以增加捡钱的概率呢。还是要多出门知道吧，世界上并不缺少美，也不缺少发现美的眼睛，缺少的是买写真、画册、专辑、机票、门票去感受美的钱。喜欢的人不一定要得到，这句话简直是我们追星女孩心里默认的至理名言啊。宁愿自己种草，爱豆必须吃好，宁愿孤独终老， CP 必须得搞。搞清楚，你不是在为偶像花钱，你是在为你自己的快乐买单。不要嫌弃你的女朋友追星，一个追星的能看上你已经很不错了。其实有个追星族的女朋友挺好的，一是她能随时给你讲些圈内的动向，让你跟上潮流；二是周末基本不需要你陪她，自己就默默的萌去了；三是不会让你掏钱买包包带她旅游，请她吃大餐什么的；四是看脸需求已经在偶像身上满足了，对你的颜值毫不计较；五是巡演一开始就基本失踪了，给你极大的空间去网吧玩游戏，听着是不是很动心呢？
穷且追星，丑但颜控，胖还贪吃，困也熬夜。
生活太难了，快乐全靠追星，吃饭全靠外卖，对象全靠想象，连睡觉都要靠吃药啊。生活嘛，都是负重前行的，只不过有的人背的是蚂蚁花呗、信用卡、房贷、车贷，有的人背的是 LV、GUCCI、爱马仕的。有一天聚会，突然收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短信，放不下，我真的放不下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脑海里闪过一个人，难道他也……我忍不住拿起电话，点开短信，物业也放不下了，我还是明天再给你送货吧。小 A 跟小 B 是一对情侣，感情破裂要分手，小 A 说我们最后约会一次吧，小 B 同意了，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。后来小 B 跟小 C 谈恋爱，两个人很相爱，生活很幸福。有天小 C 发现小 A 跟小 B 偷偷的幽会，把小 C 气坏了，怒斥小 B， 你怎么可以劈腿？小 B 解释道，我这不是劈腿，我只是把我跟小 A 的最后一次约会调休到今天了。嗯，就是调休放假原理就这样，所以说调休根本不算放假。这周明年的放假安排已经出台了，我看了以后问题来了，已知1月1号放假一天，5月1号放假5天，所以10月1号要放假10天，不对吗？现如今，消极的人还在回忆着十一长假，积极的人已经开始计划春节假期了啊！大家再加油吧，再坚持一周，等到下个月，我们就能名正言顺的等过年了。过年了就可以回家了，回家了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花钱吃肉了呀。最近不是说猪肉有小幅度的降价，要趁着这波小幅度降价买肉吗？哎，你说肉价都降了，肉夹馍为什么还不降价呀？老板说那是猪肉涨价的时候我买的。以前呢吃自助餐少吃猪肉多吃海鲜，现在吃自助餐少吃海鲜多吃猪肉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是我的营养价值观变了吗？还好，至少我的消费价值观没有变啊。刚刚在家煎肉排的时候，汁水散发出的香味让我流口水，我不禁想到素食主义者修剪草坪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，也会流口水呢？我吃肉是因为我热爱植物，素食主义者明显是不喜欢植物，一副恨不得把无辜弱小无法反抗你们的植物杀害吃到肚子里的嘴脸。肉食主义者吃掉那些食草的动物才是真正保护了植物。嗯，是的。今天降温了，买杯奶茶暖暖身子吧。吃火锅好热啊，买杯奶茶暖暖身子吧。上午没什么事儿，买杯奶茶快乐一下。下午怎么那么多破事儿？买杯奶茶冷静冷静。晚上不加班，买杯奶茶庆祝一下。加班的话不喝奶茶怎么熬过去啊？游戏连胜必须喝奶茶庆祝一下，还得加布丁。游戏一直输，那就奶茶多放冰。没对象有奶茶陪，有对象那不得一人一杯。跟对象吵架了，喝一杯奶茶润润嗓子，还能继续吵的吧。为什么会吵架？请听题。女孩子让男孩子帮她点奶茶，男孩子没有犹豫，打开外卖 APP， 找到最好的一家奶茶店，点了女孩最爱喝的那一款仙草奶冻、布丁、正常糖、去冰、椰果、珍珠。结果女孩收到奶茶之后有点生气，请问男孩子哪个步骤做错了？送命题呀、啊。所以还是捧着奶茶吧，手里握着奶茶杯，孤苦一生没人追。2011几年已经没几天了，亲爱的，你就不要难过了。如果发财能够像发福一样简单就好了，如果脱单能够像脱发一样容易就好了。 一句话忠告：即将过去的2019年是过去十年里你头发最少的一年，也会是未来十年你头发最多的一年，且行且珍惜。以后不会说白头偕老了，会说脱发偕老，光头偕老。哎，这人年纪轻轻头发就白了，跟哎这人年纪轻轻头发就没了，要你选你选哪一个呀？我选打爆你个头，让我选。可以留言里说说看吗？那我选头发白了吧，白了还能染。嗯，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，有人活着头发就没了。谁说你没有闪光点的？你头顶挺闪的呀。我跟一对情侣去约会啊，我这个电灯泡更亮了。人触电之后头发会竖起来，秃头小李得知之后准备去摸电门儿。就我发现身边人都有个误区，喜欢问秃头的人，哎，有没有什么办法防秃？哎，我寻思要是有办法的话他还能秃成这样啊？就跟你问我有什么减肥方法没，我你看走吃海底捞去。那天吃海底捞嘛，服务员特别热情，看到我是个女的就给我一根发圈让我扎头发，也不管我是不是寸头。没有带上海底捞的那个围裙，就不算真正意义上吃了一顿火锅。哎，感觉自己真的是老了。刚才吃饭嘛，一桌六个人，就两根头发，还是在菜里找到的。那天早上，老公要起来做饭，我说你别做了，我待会儿外面买点吃就好了。他从厨房拿起铲子跑过来。你知道怎么留住男人的心吗？你要让他给你多做事儿，你要让他为你投资，他在你身上花的时间跟精力越多，离开你的成本就越高，所以让我做饭。我估计我是在做梦吧。做一个真正的成年人，不是做一顿美味的晚餐，而是在你做了一顿美味的晚餐之后，上床睡觉时，能够拥有一个干净的厨房啊。好吃的东西有四种：高油的、高糖的、高盐的和熟悉的味道，比如说妈妈奶奶姥姥外婆的手艺啊什么的。一个千古之谜，为什么每次走到家门口闻到炒的菜特别香，特别香，那个饭菜味儿都不是自己家的。因为你家住五楼啊，你闻到的是一楼的味道呀。你知道吗，味道能够勾起回忆。我在手上闻到炸鸡的味道，不禁回忆起一分钟前我刚吃完炸鸡，不禁再回忆好久没有坐地铁经过炸鸡了。搞半天，人生最大的乐趣仍然是看完电影吃炸鸡，或者吃完炸鸡看电影，不配啤酒了吗？快乐本身不是在看电影跟炸鸡，而是在有人陪你看电影。看电影还有人陪啊，一个人不能看吗？去看电影当然要跟对象一起了，一个人就在家找资源吧。这是我身边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。对啊，同样的时间去电影院路上30分钟，自己在家也要花30分钟，只是为了找合适的资源来获取3秒钟的疯狂。刚刚在煮饭，一不小心水放多了，结果米饭很软，我就发了个朋友圈问再煮一会儿米饭会不会变硬啊。结果有个二货说让我给米饭放个小电影试试。你先给我个网址稳定的那个。
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隔壁晚饭是真香。
别人说是要去做某件事儿，如果以后没有告诉你做成了，你就不要追问了，多数是失败了。 整天看理财秘籍跟财富攻略的人，可以得出一般没有啥财。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，你一理财，财通通都离你而去了。不过你可以理财啊，你一理财，财可开心了呢。我对金钱的态度是不卑不亢，在金钱面前不卑微，但也不抵抗。刚说不卑不亢，还有个词儿物以类聚。物以类聚的意思就是钱最终也只会到钱多的地方去，就是也是马太效应嘛。就每次在网上嘛，看他们谈中产的话题嘛，然后一堆人在下面描述自己八套房啊，四辆车啊，问什么水平啊，算中产吗？其实他自己知道自己什么水平，就是想等别人夸他有钱。最苦的一些人大概是这种吧，没有留个钱包，从乡镇三四线城市考入985、211，读的是当时热门的专业，以为自己是天王老子第一，然后到一线城市成熟行业就业。16年下半年到19年初，耗尽父母的积蓄买了房，背负30年的房贷，收入增加缓慢，房子也涨得很慢。只是周而复始，每月划走一大半的收入，离开别的城市找不到合适的，待着无非又是日复一日啊。那你看电视剧里的普通人，住着市中心200平的房子，上下班开豪车，每周上3天班，每天3个小时，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谈恋爱，搞三角恋，处理婆媳关系，家庭纷争，上代恩怨。主角穿高端品牌，隔几个小时发型还来次定型，吃饭不用排队，不用付钱，不上厕所，不买票，不堵车，不挤地铁，去哪儿都是焦点，说句废话都被人点赞。对，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动画片，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那是真有钱啊，看的剧家有儿女那是真有钱啊。有一天迷你彩问妈妈，妈妈妈妈，为啥咱家这么穷啊？妈带你看一遍2012这个电影啊，你看当时啊，妈妈就是从世界末日活下来的，咱家钱都用来买船票了。妈妈妈妈，不对啊，为啥小红家就比咱家有钱呢？他们肯定也买船票了吧。不是，妈妈当时啊没有抢到票，买的是黄牛票。黄牛票。我虽然不是富二代，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够努力够上进，我就可以让我的孩子成为一个吃得起苦的人。小时候家里穷，不知道有钱是什么感觉，长大之后终于知道有钱真的很爽。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老板，要不是他亲口告诉我有钱很爽，我至今仍然都不知道。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但我却是个例外，因为我是富人的孩子。爸，我没有生活费了。哦，现在给你打过去6万啊。我刚查了，就500啊。500不少了，9桶。动不动就打钱，钱多可怜。还记得小时候啊，班上有个小伙伴是富二代，每次找我玩都带可多的零花钱了。当时我特别羡慕嘛，于是也跟我妈要。结果小伙伴在旁边很叛徒说道，阿姨，我这钱都是平时做家务得的奖励。我妈，听见没，你要是做家务也给你零花钱。说完我妈就问小伙伴，那你平时做家务你妈给你多少啊？扫地50，擦地100。我妈当时一愣，突然温柔跟我说，傻孩子，妈可舍不得你干活，来给你5毛钱，自己去买根钟楼小奶糕吧。我的富二代朋友跟我说，人生真的好迷茫啊。我说你也会迷茫吗？哎，什么都有了，怎么会不迷茫？你还没有我呀，你想拥有我吗？真正的拥有。一位富豪父亲教育孩子啊，一定要努力。这孩子说，你知道我为了投胎到这个家庭有多努力吗？为什么还要我再努力一次啊？美国律师跟精子之间有什么共同点？他们都有5万分之1的几率能做个人。 我跟你说，我们村首富他真不是个人。当年我跟他同班的时候，就知道他欺负我，整天逼我叫他爹。就在昨天，我拉着他闺女的手上他家，主动喊他爹，他都不乐意了啊！有钱就可以这么出尔反尔吗？有钱人是什么体呀？一朋友说，我爸退休了，在家大扫除，结果发现他在香港还有一处房产，跟我说他很开心。感觉广东人的快乐就是那么朴实枯燥。有人问，怎么泡得到妹子？首先你得有一个水缸。怎么泡得到十个妹子？你得有个游泳池。那怎么泡到一群妹子？你得承包一个鱼塘吧。鱼塘大丰收，为了节约时间，村支书一边跟老婆亲嘴，一边把鱼分给村民，因为秀恩爱分得快。天使爱留言说，今天呢遇到一个帅哥，非要带我坐他的新车，叫马拉什么什么什么的，说我没坐过，非要带我去兜风。马车谁没坐过？我就跟帅哥说，我回家看书学习，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做完呢。帅哥拉着我说，你跟了我还学什么啊？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呀，那我想要开个坦克去四川，拉个大熊猫回来给我当宠物，还想去南极看企鹅跳水。这帅哥居然告诉我说，去南极看企鹅跳水好吧，可是开坦克去四川有点难。我听完当时就醉了，哎呀妈呀，吓死宝宝了。 MM 迷说，别人开20多万的小车，你叫他小哥哥，我开50、60的拖拉机，咋就叫臭司机了呢？最近网上说一个司机嘛，在他的车上写着禁止接吻。我要上这个车，我就会跟司机说，没事的啊，师傅，我不会跟你接吻的。人家就不想看他拉的后座小情侣接吻。单身太难了，在公共场合不舌吻是做情侣的基本道德，在狭窄的人行道上不并排走是当代情侣的美德。龙说，我也会隐身啊，都隐了30多年了啊，对象都找不到我呀。这个说的是上期节目的留言啊。你可以在喜马拉雅 APP 上搜段子来了，找到我的节目专辑，在节目评论区留言区留言，就有机会在节目当中读到你。另外也有段子还可以发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上，微信公众号是彩彩，也可以搜 CAICAIFM。 南明成说，彩姐，我们公司最近有4个人感冒了，因为看病花了快2000了，大家还请好好照顾自己，跟钱过不去的人除外呀。天气变冷了，各位千万不要冻着。俗话说，人冻腿，猪冻嘴。我已经把厚裤子穿上了，你也赶紧买个口罩吧，还能防霾呢。唐亚林说，彩呀，大西安下雨了吧？你那儿怎么样啊？我这两天没有扇风扇了。我这天天扇着风扇呢，我那个空气净化机底下就是风扇。今天我还看到微博热搜上面，西安下雪，然后就有些博主为了蹭热点嘛，什么西安一下雪就成了长安，配上可多盖着厚厚白雪的图。我给你们说，真实的西安下雪不是那样的，跟下雨没啥两样。听友8632说，你那个牛仔裤里还能套秋裤啊？我们穿个内裤都觉得紧。咋了？你是想说你粗腿粗？你穿有弹性的那种牛仔裤啊。人啊，一旦上了年纪，别的紧不紧都不重要，但是袜子的脖子一定要紧啊，手头不能紧的。秋裤是啥？居然有人这么问。 秋裤啊，就是套在毛裤里的睡衣。焦冻鱼说，有一种寒冷叫忘记穿秋裤了，有一种温暖叫又钻到被窝里了，有一种声音叫猜猜嗓子哑了，有一种感受叫段子又更新了。哇，我看上期节目留言有小伙伴说更新太快了没听过来，我刹车可以吧。改个昵称让我们认识你，留言说是不是那天我跟你说过这句话呀？谁还没改昵称啊？改个昵称让我们认识你。他说我就是腿毛长，所以没穿秋裤。发现腿毛浓密还是有好处的。就刚才嘛，一只苍蝇叮在我大腿上，结果它的脚被我的腿毛缠住，脱不开身，然后就被我活捉了。苍蝇的内心是：我这是到亚马逊森林了吗？这个季节还能被蚊子叮的，除了南方的小伙伴，大概就只有来了暖气之后我的家吧。我家可能角落藏的蚊子复活了，前天睡觉把我叮没了。风不快说，仔仔你秃头脱发是因为有仙人护佑，李白曾作诗曰，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。你看仙人将手掌放在你头上，了结了你的头发，赐予你健康长寿。仙人掌在你头上捋呀捋，头发就捋光了。捋不捋光我不知道，仙人掌在我头上扎死老子了。闲话说，华山论段子之段子手的九大特征：贪财好吃，熬夜，口齿伶俐，开朗爱笑，有时让人琢磨不透，有时不鸣则一鸣惊人，形象阳光，爱笑的人更加好看，爱笑人更健康，爱笑人运气不会差，偶尔一句话一个动作就能引来全场大笑，时常在梦中自己笑醒，醒来之后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。总结，段子手共分九段，练到第九段继承高手，高手高高手，我显滑六段，下个月到七段，嘻嘻嘻嘻。给你换首歌啊，挺适合你的，叫仙乐处处飘。三乐说，仿佛听到有人叫我，你先成仙了再说。冰风心说，我也想穿得板板正正，可是体重体型不允许啊。你那是圆圆圈圈吗？就是网上嘛，看一个人自我介绍，身高155，体重155，我脑袋嗡了一下，感觉迎面飞来了个球。白开水说，哈哈，你妈妈好可爱，咋了，你想当我爸爸？木一彩说，双十一我买了好多螺蛳粉，就请你嗦粉喽，加粉吗？我跟你讲我多会过日子啊，就是网上买那种拉面嘛，就什么牌子我就不说了，料挺多的，我就感觉挺浪费的，一盒十几块钱吧。我每次就是一份拉面会下两份面，剩下一份面自己买的手工拉面或者挂面下进去，全家人都能吃饱。螺蛳粉也是一份，我觉得有点辣嘛，我就又买了一些就是广西那边的米粉，反正就多煮上一份，反正全家人都能吃饱。希望迷你菜长大有一天吃了完完整整的一包没有加粉加面的那种，才发现妈妈为啥咱家的这个味儿这么淡呢。过日子就是要平平淡淡的，知道吗？一零后孩子妈说，突然想到如果迷你彩个弟弟妹妹的话，取名应该叫迷你彩2.0，是不是还需要再把基因改良一下。 ADJC 说，同事推荐喜马拉雅，推荐了彩彩，听了之后感觉我被彩彩圈了，哈哈哈哈，抱住了这种圈儿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像天使一样的同事。喜欢正能量的姚哥说，彩姐今天把你段子分享给小妹妹，她已经成功入坑了，嘿嘿嘿嘿，也谢谢你啊。蒜蛙种子说，脑子有坑有画面了，我跟你说有坑的地方更适合进水。吃煎饼的凯叔叔说，好想扒开你的脑壳看看你的脑回路。 天青色等说万千头绪都是泪，只有彩彩能抚平，是因为我平吗？我也不想抚平啊，我希望别捏圆。彩虹天空彩虹说，彩彩怎么每次做节目都精神劲十足啊，应该真心喜欢做节目而不是为了挣钱，谢谢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。看到这个留言我都要哭了，太感动了。总说自己不为挣钱的人，大多数也是知道自己做这个挣不了多少钱吧。我现在愿望就是能保住这个工作就行了。维护大明说，彩彩用他动人的声音透过笑声把彩票聚集在一起，用他的歌声把彩票一一送回了家。在你家楼底下看到别人家窗户都透着黄色的光，而你家因为你没回家所以没开灯啊，而你回家也要搞黄色嘛。蓝二哥哥说，咱俩翻我不翻我下次就再留言。就不知道留啥了，啥一个留言让我一波三折。我姓魏，蓝忘机的那个魏。你好，我姓杨，灰太狼的那个杨。中国人就喜欢瞎起名字，以前有个比基尼泳衣挺好的，后来又来个什么脸上的遮挡物叫什么脸基尼，然后等我知道脸基尼是什么意思之后，我就再也无法直视比基尼。川哥家彩彩票说，彩彩偷偷告诉你，我就经常通灵，介于活着与死去之间。我说的是考试，考试的时候什么跟题目无关的都记起来了，跟题目有关的就忘了。今天国考，祝国考的彩票都可以考上，将来我也能自豪的拍着胸脯说我上面有人。手下无念说，则在我失眠看到段子笑得更清醒了，必须分享一下。别喷国足了，国足是我一哥们儿的救命恩人，去年他出车祸成了植物人，一直在医院躺着，怎么叫都叫不醒，医生都说了没什么希望，直到上个月护士有一天开了电视，正好是国足比赛，他硬是爬起来把电视关了。我上一次读这个段子什么梗来着，是有人在说一首歌，对，别再喷这首歌了，有一哥们儿怎么。又看到中国足协致歉，早就料到中国足协会致歉，最佩服中国足协的一点就是这么多年来致歉的文案都不带重样的，一看就知道小时候没少写检查，不是这个是国考说要考考格式啊，考剧情。然后说跟鲁豫都有一个疑问，国足踢球为什么要往自己的门里踢呢？是因为近吗？我也能踢国足了，因为我也能输球。土豪给智障儿子请了一个哈佛家教，里皮我拿的不是2000万欧元的年薪，而是精神损失费啊，要不让我来，我早已安排好了国足的夺冠之路。中国队进入世界杯只需要五步：一、通过运作让国际足联分配给南极洲一个名额；二、中国男足被分到南极洲赛区；三、中国男足跟企鹅争夺出线权；四、客场逼平企鹅；五、主场安排在三亚热死企鹅，直接出线。照目前实际情况来看，这五步计划唯一难点在第四步：客场逼平企鹅。国足能把球踢好，就跟我想把歌唱好一样，都好难啊。当你遇到困难跟挫折的时候，要勇敢地面对他们，这样他们就会被你的脸吓跑的。请转告你的脸，你能刷脸支付是因为卡里有钱，而不是因为你这张脸值钱。我脸也不值钱，卡也没钱。我不信你说的，休想骗我。11月20号，央行降息了。专家说百万房贷月供将少还30元，我缺的是那30元吗？我缺的是首付呀， 说东北有些地方呢，租房免费，只要帮房东交物业费、取暖费就行了。人口净流出的地方，以后楼市都不太乐观。暖气啊，你不要干我，你的水好多呀，我得加湿器说。希望你可以舒舒服服睡个好觉，要跟你说晚安了，别熬夜了，再熬夜我就是你女朋友了。你睡前会听什么节目呢？你可能会听段子来了，小朋友呢可能会听晚安妈妈的睡前故事，在喜马拉雅上面，我闺女就特别喜欢听晚安妈妈小时候的故事嘛，结果最近我听到了晚安妈妈在节目里提到了我跟迷你彩，好激动呀，好激动呀。本来我闺女想听节目睡觉的，结果听激动了，半夜两点还在说妈妈妈妈好开心。推荐有宝宝彩票啊，可以听晚安妈妈的睡前故事。上期的沙发是阿凯凯萧雅 VENUS， 他说这个时间真没想到，我来把一楼坐稳。这期给晚睡的彩票们沙发机会。今天呢看到一个短视频，把头抬起来，不怕你干活挣钱造了埋汰，就怕你穿得干净没钱花。都动起来，你得支棱起来，算是正能量了。每天呢在网上喊着想暴富什么的，但真正内心期待的不过是自己付出有回报，身边的人都健康，一日三餐都能好好吃，晚上能安心的睡着。越长大越能体会到平凡的安稳生活其实是最难得的。看一个人的成功，不光是看他现在有多富有，更看重的是他在原生家庭的基础上做了多大的突破。成功呢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对，如果你比你的父辈都要强一点，你就已经算成功了。当然人生也不是光看有没有钱，有些人是追求高度，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可以追求温度，就比如那些追求不到高度的人。不是，是比如说家庭幸福啊，每天快乐呀，身体健康呀。希望你在这个冬天有人暖，有钱欢，有时间浪，实在没有人暖就穿秋裤，不行盖好被子。好啦，今天段子分享到这儿啊，谢谢你的收听，记得多多点赞会变好看，多多留言会变有钱。晚安小宝贝，睡吧。
被窝是上帝开在人间的分店。